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上演土地风暴，习近平要毁房种地啊。第二个是中共边控 AI 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第三个是给习近平写报告的美国记者出事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收紧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流动，把一些从事先进人工智能研发并且具有所谓的战略重要性的民营企业员工纳入边控的名单，涉及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 DeepSeek 这些所谓的先进战略性的公司。那么过去呢，中国的边控目标主要集中在敏感领域，包括科学家，包括地方的头部的民营企业老板啊，高校的科研人员，企业的高管等等啊。那么很多很多国企长期把这个高管的护照扣钱，因为他们钱很多啊。但是这次呢，就边控范围扩大到了民营企业，那个不叫边控，那个叫收护照啊，这个两回事。边控是不让你走，这个彭博社搞错了。其实边控和收护照是不是一回事？中国在一些国营单位或者叫我们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有一定级别的人都护照都收走的。所以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其实是收护照，它并不是边控啊。我是有事情我申请拿护照我还是能走。这些边控主要还是涉及到这些边控，有两类人。一类人就是所谓的民企老板大老板啊，就像当年的这些总之呢，你在地方是头部的民企的老板都是边控的，不让你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意见人士，通常就这两类啊。有刑事案件那是另外那是另外一件事啊，那是法律范围之内。那现在就多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人才。那么最先发生这个边控事件的就是 Manus。发改委今年4月27号宣布 Meta 收购 Manus 违法，要求撤回这笔交易。结果 Manus 的创始人肖红季玉超被中国政府边控出不了境。中共大概是中共的对人工智能人才的边控政策大概是受了这个案子的启发。知情人士说，现在不仅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一些这个核心算法工程师、研究人员、高级主管都被纳入这个边控的范围。那么中国政府判断的标准不完全是看你的职务高低，也不看你企业背景，主要看说你这个企业有没有战略重要性，这有点胡扯啊。那么消息人士说，之前呢，一些人工智能工程师如果要出国旅行，只要向有关部门报备就行了啊。那现在呢，变成了要先审然后再出境。那我说的后面就是我说的啊，在中共眼里，这些人工智能的工程师是战略资源啊，对他们边控是防止这个战略资源流失。至于这些战略资源原来是个人啊，这不是中共在意的事情啊，他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人看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所以就算你在中国被重用了，你还没有被当作一个人啊，对吗？啊，是不管你挣多少钱。二条新闻 ,Political 报道，美国司法部起诉了美国政治世家出身的记者托马斯·帕肯二世，指控帕肯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撰写报告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5月29号会举行第一次听证会， 托马斯·帕肯是托马斯·帕肯2010年10月开始在北京长期生活工作，他曾经任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和新华社等中国中央级新闻单位啊，这还不是一般的新闻单位，全是中央级新闻单位。帕肯他自己是美国出生，在美国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叫汤姆·帕肯，是德州共和党的资深人物啊。他曾经在里根政府任职，也担任过德州共和党的主席。汤姆·帕肯要求他儿子在中国使用笔名，避免和他的家族产生关联。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法庭文件，帕肯2019年开始在中国国安部的联络人 Cathy 的指导下工作。帕肯撰写带有机密性质的分析报告，报告的内容涉及美国政治动态、川普政府内部的人士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等。帕肯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 Cathy 说他写的报告会直接送给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除此之外， Cathy 还要求帕肯接触一名在川普政府工作的人士。然后呢，帕肯2026年2月向这名人士提出给他10000块钱，希望他每个星期提供一份有政策影响力的报告。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帕肯多次往返中美两国，差旅费由中方承担。 Cathy 每次向帕肯支付7000到8000美元的差旅费，加上撰写报告的报酬，帕肯累计至少收了10万美元。帕肯今年2月从中国返回美国之后，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帕肯的律师5月25号发表声明说，帕肯没有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被控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那么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比间谍罪要轻得多，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最高刑期是10年，间谍罪面临几十年去徒刑，甚至终身监禁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5月26号侦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黄海方向发射了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同时还动用了多管火箭系统，甚至出动了自杀式无人机。最近有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可能在本星期访问朝鲜。分析指出，朝鲜在这个时间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意图是表达朝鲜不会放弃这个核武器的立场。那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批导弹飞行了80公里之后落入海中，韩军目前正在分析导弹的型号、射程和技术特征。目前韩美日三国维持最高级别警戒，并且持续共享情报。这是朝鲜时隔37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以来第8次导弹试射。上一次是4月19号当时是从这个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向东海方向发射了短程弹道导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正在吸收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开始演练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攻击方式。朝鲜正在把战术打法变得越来越接近现代战争的模式，因为他也在打仗啊，他参加乌克兰战争啊。第四条新闻，财经杂志报道，根据中国31个省公布的数据，去年中国20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的人口，通常我们讲年轻人就讲20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下降到了 1.9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 10.56%，比十年前，因为人口普查十年一次啊，那么比十年前减少了8000万人。 也就是中国最核心的劳动年龄的人口正在明显的萎缩啊。那去年全年只有7个省常住人口有所增加，广东、浙江、新疆、海南、上海、西藏、宁夏啊，7个省。那么另外24个省人口下降啊，那么其中包括什么？包括浙江省啊，浙江省长期是人口增长，去年第一次哦，江苏省第一次出现常住人口下降。这跟什么有关？这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苏州这一轮啊，这个制造业外迁有关啊，外资企业撤离苏州，造成了整个的苏州地区的人口下降，带动了整个江苏省人口下降。广东省是增加了79万啊，浙江是增加了31万。那么这是一个人口情况，其实对经济影响很大。那么与此同时，年轻人正在加速的向这些有就业机会的大城市集中，深圳、杭州、成都啊，这3个城市成为吸引年轻劳动力的主要的城市。东北、华北人口继续流失啊，中国的人口流动明显呈现出这个从北往南迁的一个趋势。另外，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5月25号公布的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深圳常住人口1825万，比上一年增加了26万。2022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减少了2万，那么去年增加了26万。但是很多人跟我讲，深圳人口至少减少了200万。我怀疑这个数字啊，为啥？因为深圳人口少了很多。你看从宝安到龙岗的那些工厂你就知道啊。我对这个数据我保持怀疑啊。第5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今年前4个月台湾累计出口了18万架无人机，是去年同期的20倍。超过去年全年的总出口量4个月。那么这些无人机大部分出口到捷克和波兰，再转运到乌克兰战场。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无人机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台湾借这个机会迅速的扩大无人机的产量。而且台湾现在正在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无人机生产基地。台湾无人机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卖点，它的供应链去中国化，也就是说台湾生产无人机从零部件到组装不需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那么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很多人越来越担心它的供应链安全，大部分人都希望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所以台湾无人机去中国供应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卖点。那如果能在这个前提下扩大它的产能，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将会在西方国家通行无阻啊。那么台湾计划到2030年把它的无人机产能提高到每月生产10万架啊，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啊。第6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司令哈蒙德5月26号在印度洋防务和安全会议上说，中国去年向塔斯曼海派遣海军舰队，引发了澳大利亚社会的焦虑和新西兰的愤怒。这件事情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大幅的提高国防预算。澳大利亚政府今年4月公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提出来，未来10年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将会达到5600亿澳元，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从2%提升到3%。哈蒙德将会在今年7月正式出任澳大利亚的国防军总司令。哈蒙德提到的事件就是2025年2月 中国海军三艘军舰在悉尼东南3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演习啊。那么，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官员认为，中国海军军舰可能还有其他的潜艇。哈蒙德说，中国舰队逼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澳大利亚正处于联邦大选的阶段。这件事情加剧了民众对地区安全局势的担忧。阿尔巴尼斯政府随后加倍努力，目标是尽快地提升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作战能力。哈蒙德还指出，解放军的行动反映出印太地区的秩序正在从规则为基础的体系逐渐转向以实力为基础的体系。那这种转变正在推动整个印太地区国家普遍的增加国防开支啊。那过去几年，随着解放军活动的范围不断的扩大，澳大利亚、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明显的加强了武器装备的建设和海上安全的合作。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金融时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去年通过一家在阿联酋的公司啊，通常应该就是迪拜，秘密采购了 1.8 吨中国制军规的微信通讯设备，中国的军事规格的微信通讯设备。那么这批设备从上海出发，先运到迪拜，再运到伊朗南部的港口啊，阿巴斯啊。那整个运输过程，伊朗货轮一度故意发出虚假的 GPS 定位信号，掩盖货物最终流向伊朗的线路。那么这批设备是由中国卫星通讯设备厂商叫讯翼卫通生产，它包括大型的卫星天线和配套的通讯系统。文件显示，最终收货方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太部队军工体系有关，而这个体系本身是被美国制裁。那么这些设备包含了一些高功率的卫星天线，可以支持远距离的数据传输和卫星链的通讯。西方情报部门担心，伊朗把这些设备整合进了无人机和导弹指挥网络，简单来说就是让无人机飞得更远，通讯更稳定，打击更精准。第九条新闻， NBC 报道，川普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冒充移民特工的案件，犯罪分子利用移民群体对执法部门的恐惧，以逮捕、遣返、检查身份等理由威胁移民，特别是 ICE 不展露身份啊，那么随后实施抢劫、勒索甚至暴力侵害啊。 ICE戴面罩啊，不展露他的身份，这个执法的过程其实是助长了这种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啊。 NBC 统计的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去年至少发生了31起冒充移民特工的案件。那么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间，这类案件平均每年只有5.3起。在这31起冒充移民特工的案件当中，81%的案件是冒充的是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的特工，就是 ICE 啊。那么其余的案件是冒充美国边境巡逻队或者是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今年前两个月，美国至少又发生了6起冒充这个移民特工抢劫或者是骚扰非法移民的这个案件。NBC 指出，这类案件的暴力程度也在明显的升级。从2014年到2024年，平均每年有 23% 的这类案件涉及暴力行为。但是到了去年，这个比例一下子跳升到了 38%、啊。那么冒充移民特工的犯罪分子会故意穿着一些战术装备，戴个头盔啊，模仿这个 ICE 的行动。美国连线杂志去年11月4号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内部人士也承认，由于真正的移民特工现在也经常戴口罩，戴面罩不是口罩， 驾驶这个标识不清的车辆，所以普通美国民众越来越难以分辨哪个是真正的执法人员。为什么要戴面罩执法？为什么戴面罩执法就是可以干坏事呀？所有执法人员如果他遮盖面部，他就是要干坏事，无一例外。你看一下以前的那个疫情期间的大白。第十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Code 外交部长会议5月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日本国务卿卢比奥参加了会议。不过这场会议持续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斐济合作新建港口，应对太平洋岛国港口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是 QUAD 成立以来第一个联合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QUAD 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07年推动建立的，核心目标是让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加强合作应对中国。2021年9月24号 QUAD 第一次举行领导人面对面的峰会，当时总统拜登出席。川普重新执政之后 QUAD 明显降温，那所有的组织都明显降温。从去年到今年 QUAD 没有举行过领导人峰会。美国外交杂志今年4月发表文章，标题是川普正在把 QUAD 推向濒临消亡。文章认为川普本人并不真正相信传统联盟的体系，相比多边合作，川普偏好双边交易、临时合作和个人关系。文章还指出川普的关税政策正在削弱 QUAD 的内部关系，而 QUAD 如果长期停滞，最大受益者就是中国。第十一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6号签署法令，宣布新加入俄军并且去乌克兰前线作战的人员可以免除1000万卢布的债务，大概是14万美元，很多钱啊。法律规定，今年5月1号之后签约参军的俄罗斯公民以及他们的配偶都可以申请债务减免啊。那么条件是你至少要服役一年啊，你能活着回来啊。这意味着只要去乌克兰前线打仗，不但能够拿到高薪，还能一次性的还掉房贷、消费贷和其他欠款。那么参军成为一种用生命换取这个债务清零的一个选择。乌克兰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越来越依赖金钱来补充兵员啊。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5月俄军伤亡人数达到130万，其中32万死亡，32万人阵亡。那么在高强度的作战之下，俄罗斯兵员枯竭，而俄罗斯普通民众参军的意愿持续下降。那为了维持前线的兵力，俄罗斯这两年不断的提高这个去前线打仗的待遇，除了高额的签约奖金、地方补贴，现在又扩大到债务豁免。那一些地方政府开出的待遇甚至高于普通上班族的收入。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长期消耗的阶段，俄罗斯前线维持兵力的成本就越来越高，打的就是钱啊。第十二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东京证券交易所核心板块1037家公司，1037家上市公司3月份结算的数据显示，日本上市企业2025财年净利润达到57万亿，同比增长 13%， 超过 70% 的企业盈利在提升，连续5年这个数字 57.8 万亿，大数据58万亿，这58万亿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那么这一轮盈利增长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动力，一个就是日本加息， 因为以前呢，日本是超低利率啊，所以日本的银行业利润一直非常的薄弱啊。那么现在呢，利息开始回升，利息基本上回到正常状态。那日本进入了加息周期，银行开始真正的赚钱了啊，所以金融行业的盈利开始明显上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工智能热潮，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的需求扩张，日本半导体和电子产业重新受益，尤其是像什么软银啊这些，因为 OpenAI 的人工智能股价上涨，所以软银的净利润暴增原来的四倍，达到50000亿，创下软银历史最高啊最高纪录。那么数据显示，日本36个行业里面有26个行业盈利在上升，非制造业的表现尤其突出，利润增长了 22%， 企业整体销售净利润上升销售净利率上升到了 7%， 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第13条新闻， ABC 报道，纽约市的世界杯门票抽奖活动5月25号启动，三分钟达到了5万的上限啊，就是三分钟就达到5万，然后网站就停止接受新的报名。那么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抽啊。那么今天上午10点重新开放再抽啊。那么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门票非常的贵，普通的球迷买不起啊。那么路透社5月21号报道说，纽约赛区小组赛最低价格最低的座位也有$864，平均价格最便宜的座位平均价格$864。那么7月19号在新泽西举行的决赛，最好的座位，最贵的座位价格是$33,000。纽约市长马姆达尼5月21号宣布，纽约市和世界杯纽约和新泽西联合主办委员会合作，拿到了1000张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的优惠门票，提供给纽约市居民来抽签购买，每张票$50啊。那这1000张门票，这个覆盖了这个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馆的7场比赛。每场比赛有150张门票抽签。那么网上登记是从5月25号上午开放到5月30号截止，每天申请的上限是5万人，5万人参加然后去抽签啊。那么总共是抽1000张，那么中奖者会在6月3号收到通知，每人最多可以买2张，你还抽得2张，抽1张就不得了了。第14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2026届大学毕业生啊，就是今年应届毕业生，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原生劳动力。为啥？因为这批大学生入学几月之后 ，ChatGPT 横空出世啊，他们毕业的时候，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盖洛普针对6000名美国人的调查显示，在18岁到24岁有2年或者4年制大学学位的人群当中，22%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准备好了在人工智能主导的就业市场中竞争。在所有年龄段当中，这个年龄段最高啊，就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那与此同时，22岁到27岁。大学毕业生今年3月份的失业率 5.6%， 啊，这是疫情之外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大学毕业生啊，所以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失业率还是蛮高的。那这两个数字指向同一个事实，一方面雇主开始把人工智能的能力当作毕业生的核心溢价，认为毕业生的人工智能技能比已经有20年工作经验的人他还要先进，因为他主要是他人工智能的技能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又大规模的削减了入门级岗位，新人一上岗就会被要求承担过去工作了几年才会接触到的责任，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是它同时在发生。另外，现在工作岗位的核心能力不是人工智能的操作能力，而是判断力。不是说我有多会操作，而是你要判断，原因是什么？原是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协作当中，判断力、批判性思维比人工智能本身素养本身更关键。毕马威美国公司今年夏天尝试一种新的培训，把审计实习生的重点从人工智能素养转向批判性思维，用游戏化的训练练习来训练新人提出问题，避免偏见，而且要用这个职业怀疑精神去拆解会计的情境啊。不过呢，雇主最看重的批判性思维正好是什么？正好是人工智能最容易侵蚀的能力。兰德公司去年12月的调查显示，在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作业的大学生当中，有 66% 的人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损害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所以其实人工智能损害的恰恰就是批判性思维。而你工作之后，工作单位要的就是你批判性的思维，这是多么矛盾的一件事情。华尔街日报的结论是，美国劳动力市场这个入口结构被人工智能从两个方向同时改造，一个方向是岗位在减少，但是也在升级，另外一个方向门槛在提高，但同时又在取消，这就是两个方向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吧。中国上演土地风暴，习近平要毁房种地。那一场血雨腥风正在中国大地酝酿，以保护耕地为名的土地风暴正在全面开始上演。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5月11号联合发布了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名字叫《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呢，从5月18号正式实施。而这个规定是去年7月23号最先在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4次会议通过，并且在去年11月21号最高检察院第14届检察委员会第63次会议通过。那么关于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的法律规定是这么规定：第一，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构成非法占用农地罪，这是个罪啊的行为方式和数量标准。第二，明确了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竞合适用规则。第三，规定了从重处罚、从宽处罚的情形。第四，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耕地领域有关职务犯罪的处理，特别是明确了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数罪并罚的处理规则。第五，规定了单位犯罪反向行刑衔接以及多次实施非法占用耕地犯罪数量数额的累计计算的问题。那么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规定最核心的条款是什么呢？所有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房屋的买卖、租赁以及抵押合同协议一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该建筑物作为违法建筑将面临强制拆除以及严厉追责。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款。那么关于这项新的规定，它的核心细节和影响，第一，合同全面作废，不论是买卖、租赁还是以租代更，以租代更上的所有的违章建筑、违法建筑相关协议都属于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的规定，在法律上作废，买方会面临前房两空的巨大风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追责永不过期，新的规定打破了原来的时效壁垒，只要你是耕地，你还没恢复原状啊，违法状态持续存在，无论是老建筑还是新建筑，一旦被定性为侵占耕地，追责期限长期有效，你死了吧啊，吓还害怕吧啊！刑法和行政双重严惩，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房、挖沙、建窑等毁坏耕地的，可以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罪。对于毁坏永久基本农田五亩以上、一般耕地十亩以上，追究刑事责任。永久基本农田五亩，耕地十亩，这两只要超过这数量就追刑责。那另外，新的规定严格执行，违建必罚，拒执必究啊。民事上要求恢复耕地为判决的标准，坚决杜绝通过缴纳罚款使得违建洗白的漏洞。这基本上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政策标准。来到这个政策标准，想起啥？想起2023年的退林还耕，记得吗？退林还耕。现在就是这一次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干这个事情。那中国农村耕地占用的问题，它延续了20多年的结构性的问题。问题的核心不是农地减少本身，而是中国的财政、中国的城镇化、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和中国粮食安全之间的冲突，这个整个的体系的冲突。中国在2019年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那么2019年的第三次国土调查显示，中国的耕地面积十年间减少了 1.13 亿亩，那与此同时，这十年间中国农村的建设用地增加了 1.28 亿亩。也就是说，实际上过去十年，就是2019年的过去十年，就是09年到19年啊，本质上是耕地转变成为建设用地。平均每年中国减少耕地1130万亩。那侵占农地主要有五类。侵占第一类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扩张。过去20年，中国地方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征收农村的集体土地，再把它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再卖给开发商和工业园区，这就是基本套路。征农地变成国有建设用地，再卖给开发商啊，那很多县城、城市的新区、产业园区、什么高铁新城、什么大学城，都是建在农地上，都是建在农地上。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建在。0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基建、房地产驱动的高速增长的阶段，所以中国的农地大规模的转化为建设用地，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铁、机场、水库，这个什么太阳能基地啊、物流园啊，这大量的这个风电、光伏项目占用中国农地啊，那么实际上就改变了土地用途啊， 这是第二类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第三类叫非农化和非粮化转变。非农化转变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民宿啊，高尔夫球场啊，这些非农化。工业项目还有一些工业项目盖厂房啊，叫非农化。非粮化就是仍然是农业用途，但是呢就不是种粮了，是种花呀，种草皮呀，种果树啊，水产养殖啊等等啊，这就是非粮化和非农化。自然资源部2023年通报了67个重大土地违规违法行为，2024年通报了80个，去年继续通报，每季通报，大量的涉案都是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中国的耕地分两种，一个是普通耕地，一个是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是不能碰的，吴某就刑事罪啊，他都会被非农化和非粮化。第四类是农村违规建房。农村违规建房讲的通常讲的是宅基地，叫一户多宅。你本来一户农户，你只能建一个住宅，只能用一块宅基地，那用了两块呢就是违规啊。那么占耕地扩大这个住房啊，那么等等很多啊，这是，但农民是少的，农民这搞不了太多。第五类就是所谓的生态工程。生态工程过去20年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中国的西南西北这个耕地改成林地，改成生态区啊，那也会影响耕地。那么今年2026年中国官方的数据，中国要守住多少耕地呢？ 18.65 亿亩的耕地要守住。要守住 15.46 亿亩的永久基本农田，这就是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那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省级政府啊，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限有两个，一个是耕地啊，耕地省政府审批权限是35公顷，35公顷合计为525亩啊，525亩基本农田，就是把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35公顷就是525亩，省政府的权限是这个。那么农地呢，耕地是70公顷，耕地是也就是1050亩啊，1050亩你就可以把它转审批权限是这个。那永久基本农田无论面积大小，一亩都有国务院审批。这基本上三个层次。永久就是永久基本农田呢，就省地方政府全部都没有权审批啊。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决定了它的一个基本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园啊，商业地产啊，新区啊，它带来的财政收入和 GDP 远远高于种粮啊，远远高于农地啊，所以地方政府倾向于把最值钱、最靠近城市、最适合开发的耕地拿去搞建设，变成建设用地，再把偏远的低质量的土地用来填补指标。中国为了给地方政府一些开发的这种空间、操作空间，有个叫占补平衡机制度。就你在这里占了耕地，行，你要找回来，你要找个地方把它补回来，那地方政府就靠近城市的把它占了，然后跑到这个山里头给它补回来，就是这样。这叫占补平衡制度。占补平衡制度的特点是什么？牺牲耕地质量。因为靠近城市的土地通常是水田，好的田。跑山里的这根本那个山喀拉的地方，那些耕地根本没有，根本不行。这是给地方政府的一个操作空间， 但是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有一些操作空间，但是每年中国各地地方政府非法占用农地和耕地的情况，占到中国各地建设用地多少比例呢？中国的建设用地 90% 都是非法的，90%。而且非法占用的耕地不是零星的违法。自然资源部2020年公开承认，农村乱占耕地的建房的问题，时间长，面积大，问题突出啊，那么越来越多啊，是典型的点。如果讲大面积在城市中发生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小产权房，一个叫大棚房。小产权房通常在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城中村，或者是县城周边啊，旅游区周边啊，那大量的耕地开发成住宅、小区、别墅、商铺，挂着是集体用地，村民合作啊，小产权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棚房，大棚房的地通常是蔬菜大棚的地，或者是农业园区的地。实际上把这个大棚就蔬菜大棚的用地或者温室的用地改来干什么呢？盖别墅、盖酒店、盖会所、盖餐厅、仓库、商业园区，就是大棚房。就是小产权房跟大棚房，一个是住宅，一个是商业。所以呢，其实从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在城市里面最严重。地方政府知道吗？地方政府当然知道，中央政府也知道，默许。房地产高峰的时候有个潜规则，什么潜规则呢？把房子先盖了再说啊，形成规模，让这个住户住进去，形成投资，最后协调合法化。那么协调合法化就是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并不违法，只是呢还没办手续，就是这样。原来的路子就这个路子啊。2023年自然资源部公布了12起非法占用农地的典型案件，有19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啊，那么被责令恢复耕地啊等等啊。那新的法规出台之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这个非法占用耕地的这个法律指引出来之后，游戏规则就发生了质变。那以前呢，土地违法通常定性是什么呢？程序违规、手续不全、审批不规范、先建后补、超范围开发，只要你形成规模，地方政府通常都会协调合法化，让你补点钱，最后就给你办了。那现在两高直接否定所有非法占用土地的相关合同，你把地卖出去，那个合同是违法的，不承认，就那开发商买的这个地也没用，你这个合同建的非法，你只要是非法占用耕地，整个的法律关系全部无效，法律关系无效，合同无效，交易无效，刑事追责。然后即便地方政府在默许，法院仍然可以直接认定合同无效，你就算项目已经建成也不能获得合法的产权，最后要求什么？拆除。这件事情影响的非常的大，这件事情真正冲击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农民。为啥？普通的农民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规模？就是地方政府，因为你能够一次性占用几百亩、几千亩甚至上万亩耕地的，不是县政府是谁？县政府搞什么工业园区，乡政府搞什么的物流区、开发区、文旅项目等等，你都是地招商、房地产项目、招商引资，这不地方政府干的。农民能占盖的挣多少钱？农民能占多少地？占不了，宅基地，对吗？几十平方、几百平方，几百平方都不可能，一两百平方最多啊。那而且地方政府对土地开发的依赖并没有下降， 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财政对土地开发的依赖没有下降，只不过它转了一个方向，原来只盖房子卖住宅，现在搞什么工业园区，搞什么光伏什么的，搞这些还在搞。所以两高新的规定真正切断的是什么？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进行再开发再融资的能力。中国每年的建设用地1200万亩，耕地减少1100万亩，省政府审批权是1050亩，耕地的审这个叫什么叫什么那个永久性农田的审批权是525亩。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在农村的绝大多数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都不合规，90%都不合规。那以前让你补办手续，最后去追认结果，现在要求的是什么？恢复耕地。恢复耕地意味着什么？你要拆掉违建。这就意味着你盖好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拆掉。如果中国各地严格按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这个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规定来操作，中国各地将会变成一片废地废墟。那现在呢，这件事情刚刚开始，它会演化成啥样我不知道，但显然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重申耕地的重要性，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策部署。我们知道全中国只有一个人在为中国的耕地焦虑，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为啥？有案可循。2023年疫情刚刚结束，习近平就亲自部署了一个叫退林还耕的运动，这个项目执行了不到半年。这件事情其实根本的核心就是习近平对粮食安全、对国家战略风险的极限思维。但背景当然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中国对外战略形势的急剧恶化。当然背景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习近平自己搞的战略外交。习近平自己知道全世界都不待见他。那如果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耕地没了，那就问题就大了，要饿肚子。所以习近平多次讲，中国人的饭碗要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那废话，那美国人的饭碗得端在你手里呗。习近平就把粮食自主视作为大国博弈的底层防御红线，又怕别人卡到脖子。中国人就是，习近平就属于那种很典型的，一卡脖子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就是这个。那为了保证中国现在有一个粮食的红线，就是粮食产量14亿斤，就这个，这是它的红线。那要保住这个14亿斤的这个粮食产量的红线，那政策就要向保护主粮、小麦、水稻、玉米倾斜。那就要求什么呢？要求把流失的耕地复耕。这就是习近平2023年一开春就开始搞的这个退林复耕。退林复耕从上而下重压推进，叫压茶推进，习近平说的压茶推进。地方政府一刀切，引发了一场生态灾难。那么地方政府成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简称农管，大家还记得吧？我之前报道过啊。这些农管去干什么呢？砍农民的果树，砍农民的这个茶园，砍农民的，毁掉农民的药材地啊，要进行复耕，导致农民的巨大损失。很多地方，很多省，习近平那次很特别，他啥都不管，他只管一样东西，复耕指标，每个省要交指标上来。各个省就开始出现了什么？成都拆掉刚刚建好的，投资百亿建好的绿道，改种小麦，成都干的。那么还有地方把这个水泥路盖上土，种庄稼。 对付天上的卫星啊，还搞什么云南搞水稻上山，记得吗？水稻山的上山那个那哥们是已经被抓了啊，等等，这基本上你看那半年时间，基本上是奇谈，各种奇谈怪论到处都是，巨大的生态灾难，城市里面砍树种庄稼，非常可笑，巨大的浪费。那么搞到大概搞到六七月份吧，啊，一刀切退耕还林，引发了剧烈的舆情，还有经济代价。习近平下半年就把退林还耕啪搞得，原来叫退林还耕复耕啊，叫退林复耕，啪180度掉头退耕还林，把原来砍掉树复耕的这个农地又拿来种树，这就是习近平干的，这是大国治理啊。这三年过去了，中美关系更加对抗，中国和西方的脱钩已成定局啊。伊朗战争加重了习近平的战略焦虑，于是呢，我猜哈，我分析啊，于是呢，耕地保护的话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那么和上次叫毁林种地的模式不同，上次是毁林跟种地啊，损失惨重，全中国捆持，全中国你想想，全中国这么多地方，那这次更狠，这次他干嘛？这次叫毁房种地，习近平威武吧，威武得很啊。那我就讲这么多，我不多讲了，留给大家来讨论一下，好吧？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看到标题就吓到了，毁房是真，种地是假。那么问题来了，把这些房补偿给烂尾楼的业主不行吗？习近平版的倒牛奶，说什么执政为民大骗子。观点，习近平搞这么多耕地干嘛？学波尔布特搞原始社会吗？是的，他就把自己当秦始皇啊。观点，这种乱七八糟的政策一眼就是体制内搞的，一股精英味儿，下大棋，总设计师思维，实际上花里胡哨，办公室做多了。你觉得习近平会想出什么样的政策来？观点，那些偏远地区高铁站，一天一班火车，配好大一个广场，重庆合川高铁站，走过广场要花15分钟，这才叫浪费啊！所以为什么大家会穷啊？中国人为什么穷？就是因为这个呀！还你以为是啥啊？观点，看看从计划生育到鼓励三胎，就知道有雷声没雨点，一样的效果。除非农场属于央企才有效果，农场属于央企就有效果，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怎么来的，农场属于央企就有效果，央企它种地吗？我不知道啊，央企它还不会种地啊，央企它才不跟你种地呢，央企那舒服得很，它不跑就跟你种地干啥？大陆很多人总以为中国企业在市场上大杀四方，日本企业节节败退，实际上日本企业只是退出低利润的终端争夺，转向产业链上游的材料和高精尖设备等核心领域深耕，而且实力越来越强，这种隐形冠军化的进军，可惜很多人至今都没有察觉。对呀，这个本田败走中国市场，这脑子不好使啊。观点，企业用人是追求人的边际效益，如果人的边际效益低，那么不可能带来工资的上涨，虽然看起来人均产能提升， OK， 我没看懂人的边际效益是啥，我没看懂你的人际边际效益是啥，理解吗？我不理解你的人的边际效益是什么东西啊。提问，我堂哥在西南某二线城市教书，没有编制，更不是什么人物，但是现在出国需要申请表， 年级、校级、区级、层层审批，但他说不一定能批，请问王先生他要试试申请一下吗？想让他暑假来美国玩，因为护照还没被没收，让他自己背着学校申请，他又不敢。请问王老师了解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我不了解。他护照还在，他可以走啊。他要申请吗？规定了，有没有规定？有没有出文件规定吗？如果有出文件规定，那你就申请了。如果没有出文件规定，你申请他干啥？都没有的申请啊。坐标河南，家里亲戚小孩66岁，去年考到县里重点高中，死活不让上，死活上不了，死活不上了啊！办了休学，未成年学后厨，人家也不要，现在跟着父亲在工地里干小活，干小工，给人递灰，有啥前途嘛？也说也说不通，亲戚说工地还有一个考了600多分也不上，家里人给压力，孩子就要自杀。现在是这样的呀，你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你再花4年时间去学，现在很多家庭就是这么想的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很多人读大学就是为了找个工作呀，你以为是啥？90%的中国家长给孩子让孩子读大学，都是因为他可以上完大学以后找到一份工作，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那现在你看大学生都去跑快递送外卖，那我去读这大学干啥？这逻辑是这样的呀，他逻辑是通的呀，理解吗？啊，所以小孩子他不让他读大学，这个从选择来说他的选择是合理的。那有一部分家长是要让孩子读大学是为了让他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家长很少呀。观点，现在上班疯狂内耗想辞职，失业的极度焦虑找工作，已婚的有孩怕失业，已婚无孩不敢生，未婚未育不敢躺。现在别说结婚生子这种传统线路根本没人走，马路上情侣都很少见，结婚也成了杀猪盘，而且骗的不是几万块，而是你几乎全部身家几十万。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明白一个概率问题，曾经总是爱做花钱娶贤妻良母爱人的美梦，这个概率几乎为零。 OK，请问你认为奥巴马与伊朗签的核条约有效吗？用什么方法制约伊朗核武器有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效。用什么方法制约核武器有效？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干这个的。你没给我这个钱，我没干这个，我没研究这个问题，理解吗？我不是干这个的，我可以告诉你谁谁谁说什么什么方法，我也可以告诉你谁谁谁说什么方法。我不是做这个研究的，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只是报告大家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好吧？你不要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奥巴马的伊核协议有没有效，和你现在看到的川普面对的这个局面，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觉得呢，我很同情你啊，我很同情你。为啥这么辛苦绕这么远去帮忙啊？情况日本惨，进口了中国制造的 K113 那种大旅行巴士，结果因为刹车检测大部分不合格，最后日本政府全部报废，全部打水漂。因为与日本大阪地铁签合同的乙方是日本 EV 公司，但是日本 EV 公司外包采购的是中国电动大巴，然后日本公司现在资不抵债，地铁公司又无法越过日本公司去追究中国公司的责任，跨国诉讼也很难，现在日本政府默默的买单。你高兴了哈，是吧？啊，没什么好高兴的，以后别人就不买了呗。啊，上当只会上一次呀，啊， 你损失的是整个市场，没什么高兴啊。情况现在农村老房子超标一平方罚20块，我老家今天发的通知是否超标他们说了算啊。 OK， 就是搞点钱，主要是搞点钱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